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37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9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，因着犹大的建议，约瑟的哥哥们就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，并且得了20舍克勒的银子作为代价，约瑟就被这些商人带到埃及去了。圣经中有一些伏笔非常有意思，因着犹大的提议，约瑟被卖了20舍克勒。几乎快2000年后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本来就是要为人类的罪成为赎罪的羔羊，但是在过程中还是需要有人出卖他。结果耶稣是12个门徒中间的一个，名字正好也叫犹大，他把耶稣出卖了给当时的祭司长，祭司长呢给了他30块钱的银子作为代价。之后我们知道，那一个卖耶稣的犹大后来就出去吊死了。而在旧约中，雅各的儿子犹大后来却成为君王的支派。这不一样的地方，在未来的几章圣经中，犹大虽然也犯了错，但他愿意悔改，能够负责，最终呢就成为君王的支派。我们今天从29节读起，吕便回到坑里，见约瑟不在坑里，就撕裂衣服。当他们兄弟决定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的时候，那时候吕便可能正好轮到他去看守羊群，因此他并没有参与这件事情。当初是他提议把约瑟丢在坑里，他本来的想法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去把约瑟救出来，没想到他回到坑边的时候发现约瑟不在坑里，并且听他的弟兄们说他已经被卖了，而这以实玛利的商队也已经离开了。他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，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毕竟流便他还是老大，弟兄们的平安是他的责任，这时候约瑟已经不见了，该怎么办呢？31节，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，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，我们捡了这个，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。为了能够向他们的父亲雅各交代，他们杀了公山羊，把山羊的血染在约瑟的那一件彩衣上。那一件彩衣是非常特别的，是雅各特地为约瑟做的，雅各一定认得这件衣服。他们把彩衣染了血，派人把这衣服送给雅各，当雅各认这件衣服是不是约瑟的，当然他们确定雅各认得这件衣服，他们设了一个计谋，说了一些谎言，并且是非常有技巧的，他们自己不去，打发人去。或许他们没有办法直接面对雅各，因为他们深知雅各爱约瑟，并且呢他们并没有告诉雅各约瑟是被恶兽吃了，是把这件血衣送到雅各面前，让雅各自己达到约瑟是被恶兽吃了的结论，因此他们不需要当着他们父亲的面说谎话。一开始他们虽然很技巧地完成了这个计谋和谎言，然而我们可以想象，在未来的20年当中，他们还是每天要和父亲面对，看到父亲为着约瑟这么的伤心，有时候约瑟在坑中苦苦向他们哀求的声音会重新回到他们的记忆中，面对别人询问的眼神和话语，他们不知道又说了多少次的谎话。这里有一个结论我们一定要清楚，通常一个罪犯了之后，他们会生出许多的罪来，因此当我们知道自己犯罪了，必须马上面对，并且带到神面前， 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的过犯就得以被遮盖。一个没有处理过的罪，它会生出许多的罪来，尤其是说谎的罪。其实当我们犯了罪，好像我们就用一条绳子把自己捆了一圈，而因这个罪又会生出许多罪，尤其是说谎的罪。每多犯一次罪，我们就把身子又捆了一圈，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整个身体就被这绳子捆满了，我们就完全活在罪的权势底下，没有办法得着释放。因此当我们知道自己犯罪了，最好的处理方式是马上认罪。那些习惯犯罪的人，到后来一定是被自己的谎言重重的包裹，甚至于到最后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谎言都完全分不清楚，这是何等可怜的光景。相对于雅各儿子们的说谎，这时候的雅各生命已经相当老练，相当成熟，他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。他似乎变得非常简单，非常的纯洁，非常的容易被人欺骗。他的儿子们把约瑟染了血的彩衣送给雅各，各似乎很轻易的就中计了。33节，他认得就说，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它吃了，约瑟被撕碎了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上了年纪的雅各，看见他所爱约瑟的外衣沾满了血迹，那种痛心疾首的情形，嘴巴喃喃的自语，被撕碎了。接着34节，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着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，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人死了，我们的灵魂先来到阴间，它是暂时存留人们灵魂的地方，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才都要从死里复活。雅各当时已经认定约瑟是死了，他到了阴间，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也会去。是他说，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。相对于雅各的儿子们，犯了错之后用狡诈的诡计说了谎言来遮盖自己的罪，而雅各呢却变得非常的简单纯洁，轻易的就被他的儿子们骗了，并且为约瑟悲哀多日，撕碎衣服。这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，雅各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狡诈。在27章，他和他的母亲一同设计骗取他父亲以撒的祝福，当时他就穿上他哥哥以扫的衣服，且手和颈项的光滑处用羊羔的皮包裹着，以至于摸起来像以扫一样，身上满了毛。当他带着美味到他父亲以撒面前求父亲为他祝福的时候，父亲听出声音不一样，因此心中有一些迟疑。一直到27章27节，他上前与父亲亲嘴，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。以撒熟悉他儿子以扫身上的味道，雅各穿着以扫的衣服，衣服上以扫的味道使得以撒深信不疑，就开始为雅各祝福。他应该十分清楚衣服是会骗人的，而现在看到约瑟染着血迹的衣服，他却很轻易的就被骗，就上当了。难道他退步了吗？一个灵命成熟的人，他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，他愿意自己被欺压，他愿意相信别人，他愿意等待神的时间。虽然在这过程中他也会伤心，他也会流泪，但他不愿意为自己多做什么，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表征。看完了约瑟的兄弟和约瑟的父亲雅各，我们再来看看约瑟的情形。米甸人带约瑟到了埃及，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。 约瑟就开始了在埃及新的生活。从39章就开始记载着约瑟在埃及所发生的各样的事迹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再来看一看约瑟这一个人。在他年轻的生命中，一直是父亲所爱的对象，也非常的纯洁，非常的善良。然而就在他17岁那一年，本来是很简单的，父亲差遣去看望他的哥哥们，结果没想到却被哥哥们剥去了衣服丢在坑里，后来又被卖给以实玛利的商人当作奴隶。这些商人们就把他带到了埃及，埃及离多滩应该有500-600英里的距离，当时可能要走1-2个月的路程，那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去过的地方。想一想17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，17岁的少年人可能还在探索着我到底喜欢什么，我这一生要怎么过，对未来还充满了许多美好的憧憬。然而约瑟的17岁呢，就经历了许多的患难，被卖到远方成为奴隶，前途如何完全都不知道。然而在以后的章节我们可以看到，约瑟还是维持着他一向的纯洁与真诚。我们不禁会怀疑，你是什么样的力量让约瑟能够一直维持他的善良和纯洁呢？通常一个人受到极大的打击，通常对人生充满了灰色，至于人通常容易变得冷酷无情，但约瑟不是。我们不禁要思想，从多滩到埃及这么一段漫长的路上，约瑟到底在想什么呢？为什么经过这些巨大的变化，在他生命中并没有留下太多伤痕，至于他能够一如既往的纯洁乐观善良的心态去面对未知的世界？许多解经家都曾经探索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最合理的答案应该是雅各带着全家人从伯特利搬到希伯伦。雅各到希伯伦的时候，他的父亲以撒还活着，他和以撒同住最起码有12年的时间，当时的约瑟还是个青年孩子，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是经常缠着他的祖父以撒讲讲过去的事情。而以撒一生中最光荣的事迹，就是当他还是童子的时候，神要试炼亚伯拉罕，记载在创世纪22章22第2节，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第一件事情，当时以撒的反应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我相信年轻的年幼的约瑟一定也缠着以撒问当时发生的事情，尤其是当坛煮好了，当亚伯拉罕把他绑在祭坛上拿起刀要杀他的时候，约瑟一定会问，怎么能够安息地留在祭坛上呢？我们十分相信撒的回答其实也很简单，在22章14节，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。以撒一生经历的高峰，就是甚至于他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也坚决相信耶和华必预备。这一个以撒年轻的故事一定给约瑟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当他自己面对那么残忍的遭遇，前面是一片未知，能够鼓励他带领他继续往前的就是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必预备。年轻的约瑟心里或许有这个把握，他被卖到埃及去，神会预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知道你今天的遭遇如何，尤其在疫情蔓延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。然而成为基督徒，我们都有把握，耶和华必预备。我们不需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我们确定天父爱我们，我们所遭遇的情形莫非都是我们能够承受的，并且试炼过后 更要显出神的荣耀来。因此我们对前面的路途满了盼望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约瑟的事迹真的是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一切的神，在你有共备的看顾，接着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，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你的旨意中。祝福我的生活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